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这个星期天，也就是8月9号，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的文章，称赞广电总局对毕福剑做出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结论，认为应该让违纪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一时间读者评论铺天盖地，而国际在线、中国网和凤凰网等都援引这篇报道，称广电总局责成严处毕福剑。那么时过4个月的毕福剑视频风波为什么被再度点燃呢？政治上的明白人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共的政治红线是不是越抬越高？为什么？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和旅美中国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洲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曹长青先生，您的观察呢，就是说毕福剑这个事件在几个月之前似乎已经慢慢的冷却下来，现在为什么又被重新的热炒？
从这个过去4个月来看哈，因为事情发生4个月之前，当时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处理意见就是说，表态就是说这是个人行为，跟本台无关，基本就想撇开。第二个也没有想严肃处理、严重处理，因为这个毕福剑他这个本人的话，一个是一个知名的主播，而且本人还是参加一次主持是个娱乐节目，不是新闻联播，而且还这个比较幽默、比较滑稽，也参加过这个赵本山合作演过小品呐，不缺钱、不差钱等等，也是很幽默的，很受欢迎的。那后来现在4个月之后怎么突然又这么严厉了？我觉得主要就是中央电视台想这个大事化小，这个尽量的这个降低这个损害控制，但是现在高层明显来自高层的指令，广电部这个指令明显来自更高层，甚至可能习近平本人要求严肃处理，所以这个我估计可能会给他一个严肃的、很重的处理。这个处理说明什么？中共当局现在是一片肃杀气氛，包括抓了200多个维权律师都和这个背景有关系的，就一切的对党和国家的什么领导人的不利的言论一定要禁止，就是拿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主播来杀一儆百，这是中国人这进一步进入到全国舆论来控制言论。
好，谢谢曹先生。我想请问在美国洛杉矶的林沧洲先生，这个您的看法，就是这次为什么被重新的这个点燃？那么还有呢，毕福剑这个事件呢，就毕福剑本人给中国的这个政府、中共的高层究竟遭遇了怎样的这个尴尬呢？
那是这样的，这个事呢本来已经似乎渐渐平息了，那么现在为什么又重新燃起呢？就是战火，而且就是说我好像被毕福剑的处理似乎要越来越严厉。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年的一个趋势，从18大之后，中国的大船、政治大船在往左转，那么从也就是说从春天到现在，那这个船还在往左转，继续向文革，继续左转的厉害。那么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7亿前后，尤其是中共的这个建党多少周年的这个前后吧，那么这些报纸啊，发表这些文章，那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与现在的政治形势有关系，与这个习近平啊，与处理应计划这个案子，包括这个应计划案子的公报，都说这个不讲政治规矩，而你可以还可以看到，就是中纪委和中局机关网信办，他们各个这个部委都在揣摩市上的旨意，在跟踪而进，就是又出台了好多什么乱七八糟的规矩，就是中共自己的这个规矩，这些规矩我觉得都是在肃清队伍、清理门户，强调纪律，就是外部的人看起中共的那套语言系统真的是云山雾罩，如同造的这种语言酱缸的一样，但是就是像我们这种在跟中共行在曾经也摸爬滚打过多年的人来看，我认为这个就是一次这个揣摩上意、跟风而动的举动。原来毕福剑这个作为造反参考的这么一个媒体人士啊，或者说这投射人士，那么我看这回反正就说也是在劫难逃了，就说那么这件事的后果当然就是说对整个社会的这种言论空间它是一种权利，对媒体人的这种就是说稍稍有点良知萌发的人，或者说他在酒桌上，哪怕在酒桌上属于人格分裂状态，或者他说一点这种真话的人，那绝对就是一个伤害。所以中共道德为什么滑坡，信仰为什么滑坡，这些小 自己啊，或者说自己有风向标的事情，用工具导致中国抱着滑脱言论不自由的一个事件。
嗯，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好，谢谢林先生。那么曹先生，我想问问你，就是关于毕福剑这个事件呢，因为几个月之前发生，也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那么网友们呢，对他的这个评论呢，有的认为呢，他是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媒体生态、政治生态的一个牺牲品。那么另外呢，关于他在自己的这个微博上进行道歉，那么有网友也质疑他道歉的意图。那么甚至也有人说呢，如果他自己不道歉，因为道歉呢意味着他是认错了，那么你认错的话呢，可能有关方面将错就错，给对你进行处理。如果是你不认错的话呢，你死咬，那么是不是可能可以回避被严肃处罚的结局呢？就是说您怎么看？
当然了，他这个道歉可以理解了，因为这个你说的否认没法否认吧，因为这已经上传到网上了，是他本人的看这个唱的歌调侃的，那我也看了这个视频了，那这个是无法否认的，那所以他可能道歉。那道歉想当然可以理解了，他想谋求继续保持他原来在央视那个位置嘛，那是一个大牌的位置，名利双收的位置嘛，他想保住。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主播这个现象，今天说是调侃毛泽东调侃共产党，他不是他个人的，全中国十四亿人有谁不调侃呢？你包括那个当官的孩子，那些高干子弟在家里不调侃吗？这个为什么调侃？谁在真正相信共产主义啊？没有那理想性，没有那严肃性了，没有那追求性了。那今天不真正信仰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尊敬？不可能了，没有那份尊敬。所以这个饭后茶余调侃共产党、调侃毛泽东，甚至调侃当今中国领导人，这比比皆是啊。所以这个央视主播这个现象是个普遍的，反映中国人上上下下都已经对现实非常不满吗？他那个调侃本身对现实表示不满吗？你看中国现在这个网民都知道啊，现在上网，中国这国家全世界不仅人口最多，中国产生的黄段子、产生的这个嘲讽社会的、讽刺国家领导人的、讽刺当局的段子最多了，而且很多很有天才，很多肯定是文化人，很有知识人编的，很有创意。那为什么产生这么多？怎么美国不产生？美国不需要啊，美国这种讽刺国家领导人的可以在电视上直播呀，像在美国现在中的大选，那个民主党呼声比较高的希拉里，共和党的这个民调比较高的是那个德佛州的前州长杰布布什，那美国就有一个主播写了一首歌讽刺他俩呀，人家不是这个是私下喝酒啊，酒后失言或怎么，人家公开写了一首歌讽刺他俩，什么事没有啊？说美国不产生的网络那些段子，为什么公开在媒体上就讽刺国家领导人？每一个人包括主播都有讽刺国家领导人言论自由的权利。说今年中国这个央视主播这个现象说明了中国上上下下都不信仰共产主义，上上下下都在讽刺现实，上上下下都对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不满。说这是个普遍的现象，只不过他因为那个位置他被告密了，传到网上了，才成为一个现象被大家讨论。
嗯哼，好，谢谢曹先生。那么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的这个意见。江苏的常先生，你好。江苏常先生那个线掉了，请您再拨回来。那么现在我想请问，再追问一下这个曹长青先生啊，就是说中国纪检监察报这篇文章里呢，尤其提到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呢，从今以后要把这个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就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呢，摆在各项纪律之前。那么我想问您，这个解读是怎么一回？就是说是不是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摆在各项纪律之前，而各项纪律呢又会摆在这个法律之前？那么我们在因此得出结论，是不是说习近平讲的依法治国是一个空谈呢？
当然是空谈了，而且是骗人的把戏吧。今天我们看是共产党强调这个什么党的纪律什么纪律，无非我们经常翻成那个这个特殊的语言大家都懂的，就像今天中国统治还是封建皇朝的统治啊，最高领导像慈禧太后一样，今天这个共产党下的文件等要求所有人都必须说四句话，四个字，奴才该死，老老实实，你不可以来挑战皇上，不可以私下来，你这个太监李莲英私下讽刺皇上也不可以，这个什么要求舆论一致吗？今天这个央视主播这些样，使我想起这个世界上著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那《皇帝新衣》大家熟悉的话，那两个大臣呢，帮助皇帝制造这个《皇帝新衣》这个骗局啊。那如果这个大臣公开的强调《皇帝新衣》多么漂亮、多么好，私下的一个那个大臣跟别人说皇帝根本没有新衣，那皇帝当然愤怒了。你给我做宣传的，私下你把我的秘密全部透露了，那是你，而且你都不信了，全中国谁还信呢？因为你是中央电视台主播啊，你打了主要喉舌，喉舌私下说我们说的都是假的， 当然共产党愤怒了，所以发文件要求你私下公开喝酒之后酒醉了也要说奴才该死，所以整个还是控制言论的一个方式了。
嗯，好，谢谢曹先生。那么林沧周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依法治国，那么刚才呢曹昌兴先生也进行了这个分析，说这个是这个空谈，但是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既然他的这个本意并不是要依法治国，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习近平他所理解的这个依法治国呢，是不是跟人们普遍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概念的理解有所差别呢？不太一样，林先生。
那当然就是说中国的依法治国与这个西方民主国家的依法治国那完全是两码事，是吧？没有这个三权分立就没有宪法，这是当初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一句话。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普世价值的一个硬道理吧。那中国呢，你说有法吗？当然宪法也有，但是宪法本身它自己就出了什么，对吧？在宪法的序言里面，党领导，对吧？在宪法的35条里面又有言论自由。那并不见有没有言论自由，是吧？所以就说，说到中国的依法治国，那还要个党的领导呢？那党员他还要所谓的，我看现在这个大陆的网上都是铺天盖地的不服从。什么是服从呢？它是所谓的一个中共的民主集中制。你听听，这个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要民主可能很难集中，要集中就很难民主。什么叫个人服从组织，是吧？全党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那要是这些里面出现了矛盾怎么办？实际上，这个四服从说到底就是一个打造奴才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吧？就是一个制造奴才、制造权威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就是现在在这个大陆啊，现在要严肃处理这些债，是在这个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要自己清理门户。首先，这些。就是它的基本盘，不要出现动摇，你不要再来这个说真相了。那直接我们想想，你说第一件在这个饭桌是站在一个段子，这就是说像个段子，一张脸半耳是筒子，但是李建鹏他说的是不是真相？毛泽东是不是在60年来的这种历来的政治运动，中国人民在做，对吧？我觉得中国的观众听众不想想这个问题，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对吧？至于说什么党的纪律，我觉得落后了啊！他是不是党员？他们自己党怎么该处理他自己？那是他们党内的事，他党内清理门户，我们就看热闹，对吧？黄鹤楼上看着就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笑话。所以要说到依法治国，我就说大家孤往不迟啊！这么多年依法治国呢，那这个七月份这么多律师纷纷的学进去，纷纷的弄进去，这是依法治国的表现吗？
好，那么林沧周先生，刚才呢，这个曹昌兴先生谈到，事实上呢，这个中国共产党现在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基本上对共产主义这个理想信念呢，根本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问问您，在中国的这官媒呢，恰恰在强调这所谓政治规矩、政治纪律这一方面呢，是说要抓住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那么林沧周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在这个时候，中共在谈理想信念这几个字的话呢，究竟会起到什么作用呢？是适得其反的作用呢，还是有这个自嘲自讽的这样一个后果呢？
那当然就是反讽的喜感非常强烈，这个就像一部电影唱的《知己如三样》，你看这个他一方面唱的段子很高啊，为了工农来到深山，是吧？我们是工农子弟，可是下面那个就是真相，对不对？下面他的那个调侃的就是真相。所以什么理想信念的总开关，人不是机器，我们是人，也不是螺丝钉，不是你们想一拧就开了，对吧？就开了，其实就是马列主义这些外来的舶来主义在中国社会里早就崩溃了。那中国的现在的这个面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中共执政面临的危机，它是思想和理念这个到底它抓不住，它没有，它缺乏，它所以它一方面还披着马列的皮，对吧？但是它一方面在往传统回归，它希望抓住这种国学传统中的这些包括的东西。是甚至不是传统那么好的东西啊，来这个给人民，你到北京看看，在工地上的围挡啊，这个机场都是在讲国学，甚至什么北上孝为先之类的东西都出来了。所以要说理想信念，我认为就是原来是贪官污吏来说理想信念，不觉得讽刺吗？对吧？所以丁福建他仅仅是用这么个笑话，对，真的是用笑话把这种庄严的面目面纱给撕破。 所以才这种反派，他觉得恼羞成怒，他觉得要用党纪来处罚他。我说这是这个党员的人权在哪？这个依法治国真的在哪？我是看不到，我确实看不到。中国之前的权力在撕裂。
嗯，好，谢谢林先生。那么曹仁兴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现在毕福剑事件呢，引起了中共内部呢对言论的这个进一步的谨慎化啊。那么尤其呢，在官媒上呢，说到现在中共组织里头在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专项检查。那么他在报道中说呢，把这个当作一个攻击来说，就是自从这个专项检查以后呢，机关干部口无遮拦、乱发议论的少了，特别是用手机转发政治笑话段子的基本没有了。那么您的这个解读呢，就是这样的成绩是说明共产党进步了还是退化了？曹先生，
不是进步和退化的问题，而是他一直非常心虚恐惧的问题。你像毕福剑这个就是一个私人场合，也不是在公开电视上，也不公开演讲上，私人场合喝点酒就可以做个幽默小品，讽刺了共产党，讽刺了毛泽东。因为这共产党连这个都要管。今天毕福剑的现象主要是也显示了中国各个阶层，包括这个中共党的宣传喉舌的阶层，很多人在背后都是对党和政府，包括毛泽东是不满的。因为毕福剑说那句话最重要，就是毛泽东把中国人害苦了，他说的不是真话吗？包括那些个毛左分子，这个包括中国那些五毛们，你们真的毛泽东不是把中国害惨了吗？文化大革命，原来共产党都基本的文化大革命是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的是中国8亿人口，按照中共官方的统计，都1亿人口受株连呢，受迫害呀、啊，那多大的比例呀、啊？今年你还愿意中国回到文革时代吗？回到毛时代吗？啊，中国办一个深圳经济特区，如果在北京郊区办一个政治特区，回到毛时代，穿毛服装，粮食布票都要票。你干吗？你回去吗？你去吗？他不去吗？当然他们说没见呢，我们不能去啊。但是现在北朝鲜、北韩不就整个是毛时代吗？你们去北韩吗？中国那些五毛们、那些毛左分子们、那些批评央视主播这个人、那些人，你们去吗？他不去吗？口是心非吗？说今天你说批评着毕福剑两面人，中国那些人包括五毛或者都是两面人吗？他表面获得他自己的利益，私下的话对这个党和政府是不满的。所以中共当局想用这个杀一儆百，可能很多人警惕了啊，以后犯错不随便说了，怕录像了，或把手机都关掉了，不可以做视频了。今天我们说这个现象真正值得讨论的是谁在告密，这个告密才是中国这恶劣的文化。文化大革命多少人告密，害了多少人？我写过文章，我在中国那么有限的几十年的话，次次被告密，导致自己这个上学、整个毕业、分配等等的时候严重影响。今天这个一个人告密，把这个央视主播就毁掉了。那这个告密才是最恶劣的。这个告密文化是个警察的文化，盖世太保的文化，是整个专制国家特有的文化。只有说原来东欧共产国家、原来苏联才有告密。像中国现在今天呢，在东欧共产国家全都垮台情况下，中国还要盛行告密，这才值得检讨的。告密现象一天不取消，中国的专制一天不取消，中国只靠这个政府发文件呐、啊，靠杀一儆百，不可能的解决言论的问题。
嗯，好，谢谢曹先生。那么林桑周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引发我们今天这部分讨论的这个文章的标题是做个政治上的明白人。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标题是不是本身就说明中共呢现在是公开的承认潜规则，而且是对他进行广泛的宣传？
那做一个政治是明白人，实际上的潜台词就是要跟紧，要紧跟，就说不要再有异议。所以这个中国的网上，中国的这个基层党组织啊，在议论这个七个友之嘛，就是习近平的七个友之，是吧？最后一个友之是他批评的这个现场啊，不要妄议中央。那你说那个像他们这种做法，实际是就想把权力的手伸进人民的脑袋，伸进人民的手机，对吧？那伸进的第一步，那当然首先是伸进党员的这种手机。对啊，党员的这个脑袋，那党员的手机都不能发黄段子了，或者不能发其他政治段子了，他通过这个来肃清舆论，啊，那就是说这点明白。实际上你知道，就是在中共的体系呢，他一直在不断的运动，不断的折腾，啊，从这个什么三个代表、三蒋啊，然后什么五蒋、四美，你可以追溯的很多很多这种，冒出了很多的词，到现在什么什么两个不许、四个服从。真的，你真的是被绕得云山雾罩。其实说到底，做个明白人就是做个奴才，做个好奴才。这个当今天子圣明，对吧？天朝盛世，不要再出现杂音了，不要再出现异议了，不要再去追求不存在什么新闻自由这种谈人权的问题了。这就是明白人。明白人才好升官，对吧？才好， 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听他听音嘛，对吧？他做个明白人什么意思？他做个明白人绝不是说你们就做个宪法的好公民，做一个能够独立敢言的人，对吧？能够为这个国家这个来分忧的人，而是说能够促进这个文明进步的人。他不是这样的，这个明白人就是这样，他这么一个法，对不对？他不能顺应形势，对吧？不能听任人民的呼声。那我觉得这个法，这个前提也是岌岌可忧的，对吧？他再说什么明白人民的人，其实天下都明白，他说的明白人是怎么回事。
嗯，谢谢林沧州先生。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请问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曹长青先生，毕福剑的未来是怎么样的？请简短。
当然，很可能就被这个从这个中央电视台解除出去，会被这个不叫开除的话，起码是辞职，他离开中央电视台。这个我觉得中央电视台原来不想这么处理，那现在看来四个月之后，来自高层就想用他杀一儆百的话，你就想杀一儆百。主要是什么？过去共产党靠宣传呢，很多人信呢，愚民呢。那现在说老百姓不信了，那就用利益交换呢。今天这个文章说做明白人，就让你明白啊，你不说话，你沉默，你说奴才该死，我们给你好受，让你中央电视台，让你名利双收啊。如果再不干，我们就给你行政惩罚，再不干把你抓到监狱去。那共产党靠利益交换，靠着监狱，靠武力的统治，能统多久呢？所以这个更提醒中国老百姓了，只有结束这么一个政权，中国才会有希望。
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和旅美中国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参加。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人民币贬值引发震荡等热点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